咱们今天来聊聊，你发我的那篇老雅皮的文章，标题是《去中心化算力新的基础要素》。
嗯哼，
他那个核心观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说，算力现在越来越像是一种基础资源了。
对，像水电一样。
是的，而且他强调三个特性：稀缺、可验证，还有就是，无需许可，理论上谁都能用。
这个背后其实最大的动力就是 AI 吧？
没错，人工智能对算力的需求简直是，爆炸式的。所以咱们这次的目标就是帮你梳理清楚这个去中心化计算网络，或者叫 DCAN， 到底是个啥？
它为什么重要？现在面临什么机会和挑战？
对。文章还提了个挺大胆的说法，说继比特币、以太坊之后，下一个基础性的东西可能不是新货币了，
而是算力本身，而且是那种不受大平台控制的算力。
是这个意思。那为啥是现在这个时候大家开始密集讨论这个呢？
时机问题。
对，时机。文章里给的一些数据，你看，英伟达那个 GPU 简直是供不应求。
是，价格也炒得很高，
然后云服务的开销也特别大，但好像还是喂不饱 AI 的胃口。
需求太大了。文章里好像还提了个预测，
提了说到2030年，全球数据中心的用电量可能会翻一倍还不止。
哇，那得多少电呢？
相当于整个日本全年的用电量。你想想这个压力。
确实，这种供需的紧张关系肯定会催生一些新模式出来。
那这个新模式 DCN 它具体是怎么玩的呢？
这个就有意思了。 DCN 它干的事儿其实就是把那些分散的闲置的算力给整合起来。
闲置的，比如说
一些中小型数据中心，他们可能没有被大客户包圆，然后以前挖矿留下来的那些显卡。
哦，矿老板的遗产。
对对，甚至包括咱们普通人，你玩游戏的那种高性能电脑，空闲的时候它的 GPU 其实也能贡献出来。
哎，这个想法好。那整合起来有什么好处？
核心优势文章说是价格。你想啊，这么多提供方进来，相互竞争，价格自然就下来了。
市场竞争。
对，再加上很多网络儿会用自己的代币去补贴或者激励这些算力提供者。
用代币经济学来驱动。
是的。所以文章说，成本能比 AWS 这种大厂低个20到80倍，像 IO.NET、Akash、Render 这些都在搞这个模式。
听起来是想用更便宜的方式把这些边边角角的算力用起来。文章里提到一个点，我觉得挺关键，说 DCN 目前的切入点更多是在推理这块，而不是训练。
对，这个区分很重要。
这是为什么呢？推理和训练有啥不一样？
简单说，训练模型通常需要特别强大的集中的算力，而且要跑很久。但推理呢，就是拿训练好的模型去跑应用，
就是实际使用那个 AI。
对，这个任务对硬件的要求相对就灵活一些，不一定非得是顶级的数据中心硬件。
哦，明白了。
而且你看现在的趋势，一方面 AI 模型本身在变小变高效，另一方面，像苹果 M 系列芯片这种消费级的硬件性能也上来了。
M2 Max 这些确实很强。
这两方面一结合，就让在这些分散的非专业设备上跑 AI 推理变得越来越可行了。
所以潜力很大。
是啊，文章里举了个例子，像那个 InferenceNet 就号称能把推理成本降低90倍。
降90倍，这个数字有点太吸引眼球了吧。但文章后面也泼冷水了，对吧？
对，很实在。他说，现实情况是，目前这些 DCN 的实际使用量，或者说产生的收入，其实还非常非常小。
跟整个算力市场比，就是九牛一毛。
没错，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既然宣传的这么好，价格又低，为啥用的人还这么少呢？文章总结了五大障碍。
好，哪五大障碍？咱们看看。
第一个叫协调和编排。就是说，你怎么去有效管理一个分布在全球的节点之间可能互不信任的网络，这本身就很难。
管理起来复杂。
而且颠发者都习惯用 Kubernetes 或者 Slurm 这些工具了，你得兼容他们，不然学习成本太高，人家不愿意换。
对对，方便开发者。第二个呢？
第二个，安全和可靠性，这个是大问题。 普遍缺乏像 SOC2、ISO 27001 这种企业级的安全认证。
嗯，大公司很看重这个。
然后性能可能也不稳定，毕竟节点来源复杂嘛。还有就是你怎么能保证计算结果是对的，没被捣乱？结果验证也是个难题。
嗯，信任问题。好，第三个。
第三，电开发者体验。接口要简单好用，文档要清楚，最好能直接兼容 OpenAI 的 API。
降低迁移成本。
对，让开发者觉得用起来很顺手。第四个是信任和合规，这个跟第二个有点像，但更偏向商业承诺。
比如？
比如没有服务等级协议，就是 SLA。我用了你的服务，万一挂了怎么办？没有保障。还有数据合规，像欧洲的 GDPR， 这些怎么处理？目前很多 DCN 也说不清楚。
这些都是企业应用非常关心的问题。最后一个呢？
第五个，经济可持续性。现在很多网络，很大程度上是靠发自己的代币来吸引算力，
用补贴烧钱。
对，但这种模式就比较脆弱，万一代币价格跌了或者补贴停了，那算力供给可能就跟不上了。这个模式能不能长期跑下去是个问号。
确实，这五个挑战个个都不轻松，听起来像是一个还在非常早期的阶段。
是的，潜力很大，但现实骨感。
那对于你，就是对咱们听众来说，关注这个 DCN， 除了可能未来能省点钱，还有没有别的特别的价值？文章好像提到了超越成本的东西。
嗯，文章提到了，除了潜在的成本优势， DCN 它天生带有一些中心化服务可能给不了的东西。
比如说？
比如抗审查能力，因为节点是分散的，很难被一个单一的机构完全控制或者关停。
啊，这个在某些场景下很重要。
对，还有就是理论上，用户对自己的数据能有更大的控制权。虽然文章也承认，现阶段吧，开发者可能还是最看重成本和稳不稳定。
对，能用、好用、便宜是王道。
但未来，比如说监管环境变了，或者出现了一些需要高度自主运行的应用，像 AI 代理什么的。
自主 AI 代理？
对，那种需要持续运行，而且你不希望它被某个公司随便控制的 AI。当那个时候 DCN 的这些特性可能就不只是锦上添花，而是必需品了。
嗯，有道理。所以 DCN 的目标可能不是要完全取代 AWS 这些巨头，
可能更现实的目标是在某些特定的领域，比如托管开源模型，或者对成本特别敏感的场景做到足够好，提供一个便宜、方便、相对可靠的补充选项。
明白了，一个差异化的竞争策略。那未来呢？文章对 DCN 的发展机遇怎么看？他们需要证明什么？
文章主要提了两个大的机遇，一个是支持刚才说的那种 AI 代理这样的新应用。这类应用可能天然就需要 DCN 这种持续分布式的算力。
嗯，另一个呢？
另一个就是未来 AI 推理的需求量可能会非常非常大，大到中心化的数据中心都可能承载不了，那时候 DCN 就有机会去填补这个缺口，
承接溢出的需求。
对，但要抓住这些机会， DCN 必须得向市场证明自己。首先得能真正赚到钱，有可持续的收入，而不是光靠代币撑着。
嗯，商业模式要跑通，
然后性能和稳定性得提上去，开发者体验要做好，最终呢要能赢得企业客户的信任。说到底还是得解决那两个老问题，成本是不是真的低，服务是不是真的可靠。
好，非常清楚了。我们今天呢就是围绕去中心化算力这个话题，从 AI 需求爆发的大背景开始聊了 DCN 是什么，它的优势，可能的应用场景。
嗯，然后重点讨论了它现在面临的五大挑战，确实挺严峻的，但也展望了一下未来的潜力。
对，核心要点就是算力正在变成一种新的非常重要的基础资源， DCN 是想让这种资源更普及更开放的一个尝试，潜力很大，但路还很长。
没错，文章最后提到代发者现在最关心的还是成本和可靠性，但这里留给你一个问题可以思考一下。
嗯，
想象一下，未来如果真的出现了那种需要724小时自主运行，而且它的决策和行为不能被单一公司轻易控制或审查的 AI 代理，到那个时候，这种去中心化的可验证的难以被完全控制的算力，它会不会就从一个能省钱就更好的选择 变成一种保障信任和安全运行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呢？
这个确实值得深思。
这个问题可能未来几年我们会看得越来越清楚。